5月25日连一。一群饥饿的母蚊在空中飞舞，接着便俯冲而下，降落在我的手臂和脸上，开始探测。他们先前之所以迎风飞来，是因为嗅到了我身上散发的哺乳动物体味。除此之外，我裸露的肌肤对他们也很有吸引力，因为上面没有浓密的毛发妨碍他们进餐，这是多么省事的一餐。有只蚊子停在我的手背上，而我也任由它在我的皮肤上探索。它的体色像老鼠一样是褐色的，体表有少许绒毛，腹部有扇贝状的图案，脚又细又弯，身体和我的皮肤平行，头部下方有一根突出的针管。它慢慢地移动这根针管，似乎是要在我的皮肤上寻找一个适合下手的地点。之后它便停了下来，静止不动，然后把头埋在两条前腿中间，将那根针管插进我的皮肤里，让我感到一阵刺痛。这股刺痛感一直持续到它的针管往里头戳进好几厘米为止。此时它双腿中间包覆针管的护壳已经往外翻，露出了一小节细细的管子。介于它的头部和我的皮肤之间，它的口气看起来像是一根针，实际上里面却有好几种工具，其中包括两根尖利的蛰针，它们负责将皮肤割开，让几根唾液管和一根状似吸管的摄食管能够伸进去。唾液管会分泌一些化学物质，防止血液凝结，而这些化学物质也会引起过敏反应，让我们的皮肤产生肿包。这根口针具有弹性，因此一进入我的皮肤就开始弯曲，然后就像虫子在找寻一块柔软的土壤一般，在我的皮肤里四处探测，找出血管所在的位置。由于毛细血管太小，因此蚊子要找的是一条较大的血管，也就是小静脉或小动脉。这两种血管是我们血液系统里的周内高速公路，静脉和动脉则相当于洲际高速公路，但静脉和动脉因为管壁太硬，因此蚊子对它们并不感兴趣。当蚊子的口针锁定目标后，它那锐利的尖端便会刺穿血管壁，这时在口针上方流动的血液会刺激蚊子的末梢神经，使它传送讯号给头部负责吸血的部位，请它开始抽血。如果这只蚊子无法找到一条合适的血管，它就会拔出口针再试一次，或者就干脆吸食口针刺穿毛细血管时所流出来的那一小滩血，但后者进行的速度远比前者慢，因此蚊子在找不到大条的血管时，多数宁可拔出口针前往其他部位寻找更丰富的血源。我手上的这只蚊子显然已经刺进了一条血量丰富的血管，只不过几秒钟的时间，它浅褐色的下腹部就胀成了一颗鲜艳的红宝石。它背上标示着腹节的扇贝形图案都被撑开来了，使它的身体看起来好像脱臼了一样。它一边吸着血，一边转动着身体，这或许是因为它的口针碰到了血管弯曲的地方，它必须努力将它向前推进的缘故。当它的肚子胀成了半球形时，它便突然抬起头，然后就立刻飞走了，在我手上留下一种微微的灼热感，也让我损失了2毫克的鲜血。 这两毫克的鲜血对我而言微不足道，却是这只蚊子体重的两倍，使得它飞行时姿态颇为笨重。吃饱后，它会停在一根树干上休息，然后以排尿的方式排除它所吸收的一部分水。人类血液中的盐分远比蚊子的身体浓，因此它也会把这些盐分排入尿液中，以免我的血液扰乱它的生理平衡。在一个小时之内，它从这顿大餐中摄取的水和盐约有半数都会被排除，剩下来的血液细胞将会被消化，我的血液当中的蛋白质也会变成蚊子卵中的蛋黄。事实上，我血液中的养分只有一小部分会被母蚊本身吸收，其余绝大部分都被用来制造蚊子卵。因此，每年之所以会有数以百万计的蚊子叮咬人类，其实都是他们为了要当母亲而预做准备。我们的血液是他们得以繁衍子嗣的要素。雄蚊和非生育期的雌蚊就像蜜蜂或蝴蝶一样，会吸食花蜜或从腐烂的水果中摄取糖分。只有母蚊才需要从血液中获取额外的蛋白质。根据我眼前这只蚊子的颜色和绒毛来判断，它应该属于家蚊。这意味着它将会在池塘、沟渠或某一滩死水的表面产下一个小小的卵筏。这种蚊子由于经常在人类住家附近的恶臭污水中繁殖，俗名才被称为家蚊。母蚊会从它们的繁殖区飞行到一英里之外甚至更远的地方去寻找合适的捐血人。眼前这只母蚊在吸了我的血之后，可能会把卵产在我后面半英里处的一座池塘中，或一英里外的城镇里某条加盖的水沟或下水道里。这些卵会在那儿孵化成水生的幼虫，漂浮在水面下。幼虫的尾部有一条通气管，粘附着水面的那层薄膜，使它们一方面得以固定，一方面也得以呼吸。幼虫的头部垂在水中，会从混浊的水里过滤出细菌和死掉的植物组织。因此，蚊子在它们的生命周期中，相继取用了三种对动物而言最丰富的粮食资源。丰饶的湿地生物，花蜜中浓度极高的糖分，以及脊椎动物的粘稠血液，每一种饮食都会形成一股几乎挡不住的动力，把它们推向生命的下一个阶段。如果我今天没到曼陀罗地来，这只家蚊很可能会找到另外一个捐血者供它饱餐一顿。这类家蚊虽然很喜欢在人类聚居的处所活动，但它们通常是以鸟血为食，这对鸟儿相当不利，因为家蚊会传播疾病，特别是禽类疟疾和最近流行的西尼罗河病毒。在曼图罗地上空飞行的鸟类中，大约有三分之一在血液中都有禽类疟疾的病原虫。大多数鸟儿被感染后似乎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可以继续存活，但感染了西尼罗河病毒的鸟儿死亡率就比较高。这或许是因为美洲的鸟儿对来自非洲的病毒没有天生的抵抗力吧。当家蚊找不到乌鸦或山雀可以吸血时，就会去叮咬人类。它们这种颇具弹性的饮食习惯，使得鸟类血液中的寄生虫有机会进入人体。其中有些寄生虫，如禽类疟疾的病原虫，到了人体这个陌生的环境之后就会死亡。但有些， 包括西尼罗河病毒，则可以落地生根，并对人体造成感染。寄生虫要从鸟血进入人血，必须先有一只蚊子叮咬一只受到感染的鸟，染上了病毒，然后这些病毒会在蚊子的唾液腺里繁殖。如果这只蚊子接着又叮咬了某个人，则它所分泌的唾液中可能就含有西尼罗河病毒。如此一来，西尼罗河病毒可能就会从乌鸦身上进入人体。我刚才或许不应该一时好奇，任由这只蚊子吸食我的鲜血，因为这样的好奇心可能会让我的身体被另外一种生物占据，甚至使我因此丧命。但事实上，这种风险并不高。去年在整个北美洲只有4000人感染西尼罗河病毒，其中住在田纳西州的有56人。这些案例当中，大约 15% 会致命。因此，如果你感染了这种病毒，确实是很可怕的。但比起我们每天所面临的其他风险，这其实并不算什么。西尼罗河病毒之所以广受媒体报道，并非因为它对我们造成了多大的威胁，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新的病毒，而且它所感染的对象不分人畜，再加上我们无法预测它是否会造成更大的威胁。除此之外，这种病毒对于制造杀虫剂的厂商、靠政府补助的研究经费为生的科学家，以及想要炒作新闻的报社编辑而言，可说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于是，西尼罗河病毒就在恐惧与利润这两个因素的推动下，成了众所瞩目的焦点。事实上，曼图罗蒂之前一直笼罩在另一种病毒的阴影下，这种病毒对人类生命的威胁远比西尼罗河病毒更大，它是另外一种疟疾的原虫，潜伏在蚊子的唾液腺里，准备进入人类而非鸟类体内。在20世纪初期，美国南部地区每年感染疟疾的人当中，平均有1%会死亡。在密西西比的沼泽区，死亡率是3%。在田纳西州这一带的山区，疟疾的死亡率较低，但还是不可轻忽。这种可怕的疾病在美国东部地区一度非常盛行，但到了19世纪时，由于政府实施了各种灭蚊计划，疟疾便自东北部绝迹了，在时间上比南部地区早了几十年。到了20世纪初，南部地区也开始推动一项扑灭疟原虫的计划，才终于消除了疟疾。这项运动是针对疟原虫生命周期中的各个阶段采用不同的做法，包括分发大量的奎宁丸用来治疗那些受到感染的人，以免他们再次传染给蚊子，鼓励或规定人们在门窗上加装纱网，使得蚊子没有机会吸食人血，将湿地和池塘里的水排干，使蚊子没有地方可以繁殖，或在水里放油，把蚊子的幼虫闷死，或在水里喷洒杀虫剂，把孑孓杀死等等。经过这种种努力，尽管疟原虫在南方的宿主蚊子和人类并未死亡，但由于两者之间的距离拉得够远，因此疟原虫便在南方绝迹了。我在曼图罗蒂被蚊子叮咬的经验，乍看之下似乎与疟疾毫不相干，但事实并非如此。曼图罗蒂之所以能够逃过链锯的砍伐，是因为它位于南方大学的保留地内。我会来到此地也是因为这所大学的缘故。然则，南方大学为何会坐落于这片山坡地上，其中原因之一就是疟疾。 这所学校就像东部许多历史较悠久的大学一样，位于一座高地上，远离那些可能带来疟疾和黄热病的沼泽地。由于田纳西州的山区天气凉爽，较少蚊虫，因此这所学校便成为南方士绅子弟就读的理想场所。夏天时，学校照常上课，让学生们得以避开城里的暑气和疫病。到了冬天，亚特兰大、纽奥良和伯明翰等地的蚊虫暂时停止活动时，学校便开始放假，成为一座空城。这样理想的地点，正是南方大学之所以坐落于山顶且迄今屹立不摇的原因之一。尽管它最主要的恩人之一疟原虫早已经从这块土地上销声匿迹了。既然疟原虫和蚊子是促使我来到曼图罗地的因素之一，那么我让一只蚊子把我血液中的部分原子带走，并将它们重新排列组成一个卵发也是应该的。我们经常忽略我们的身体和自然万物之间的关联。蚊子的一叮一咬，我们的每一次呼吸和我们所吃的每一口食物，都让我们和大自然连结，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但大多数人并未体认到这一点。有些人在用餐时会做谢饭祷告，却没有人会在每次呼吸或被蚊子叮咬时这么做。当然，我们之所以如此浑然不觉，有一部分也是为了自我防卫，因为我们所吃下肚、吸进肺里或被蚊子带走的分子数以百万计。我们透过这些分子和自然所形成的连结，不仅数量太多，也太过复杂，已经超乎我们的理解能力。此刻我坐在曼图罗地上，想着万事万物之间的种种连结，脑子竟有些不堪负荷，只好拉起我长袖运动衫的帽兜，把手缩进袖子里，让自己稍微放空一下。这时我透过帽兜的边缘看见了另一种原子流动的痕迹，有只瓜牛已经死在我身旁的那块岩石上，只剩下几片蜂蜜色半透明的壳留在石头表面，想必是某只急于补充钙质的鸟儿所下的手。每到春天时，就会有大量钙质从土壤转移到空中，这只瓜牛只不过是其中一小部分而已。将要产卵的母鸟会在森林中搜寻瓜牛的踪影，觊觎后者背上那一层富含碳酸钙的壳。而它们之所以如此是有道理的，因为母鸟如果不增加钙的摄取量，将无法制造出那白垩般的蛋壳。瓜牛被鸟儿吞食后，它的壳会先进入鸟的沙囊，被一束肌肉和一些坚硬的沙粒磨碎，这时里面的钙质会逐渐溶解出来，随着糊状的食物进入肠道，再透过肠壁进入血液中。如果鸟儿当天就下蛋，这些钙质可能会直接进入它的生殖器官，如果不是，就会被送到鸟儿的翅膀和双腿的掌骨中心，那些专门用来储存钙的地方。这种髓骨只有生育期的雌鸟才有，那些预备产卵的母鸟体内会逐渐长出这种骨头，等到它们下了蛋之后，这些髓骨就完全溶解消失了，整个过程只花几个星期的时间而已。梭罗曾说，他希望吸取生命的精髓，这些母鸟也确实奉行了这个原则。每年春天，它们都会把自己的骨头吸干，用来制造新的生命。 那些被母鸟吸收的钙会经由血液运送到壳腺，然后以碳酸钙的形式离开血液进入蛋壳中。当鸟蛋从鸟的卵巢经由一条管子通往外面的世界时，骨腺是它的最后一站。在之前的阶段，母鸟的卵子会被先裹上蛋白，然后再用两层坚韧的薄膜包起来。最外层的薄膜上分布着许多细小疙瘩，其中含有许多复合蛋白质和糖分子。这些细小疙瘩会吸引壳腺里的碳酸钙结晶，并成为后者聚集的中心。这些结晶就像不断向外扩散的城市一般，一层一层逐渐累积，最后相互结合。在卵子的表面形成一层马赛克般的组织，其中有些地方的结晶并未密合，于是便形成一个个小洞，成为蛋的气孔。从第一层蛋壳一直延伸到蛋的表层。第一层蛋壳形成后，碳酸钙仍会继续在上面聚集，形成一根根紧密相连的晶柱，共同组成第二层蛋壳。这些晶柱之间还有蛋白锁相连，借以强化蛋壳。这最后的一层蛋壳完成后，壳腺会在上面再铺一层扁平的晶体，最后并涂上一层具有保护作用的蛋白质。如此这般，瓜牛壳就被分解成了鸟蛋的一部分。当雏鸟在蛋里逐渐发育时，它会吸收蛋壳里的钙质，使得蛋壳越来越薄，并且把那些钙变成自己的骨头。这些骨头可能会飞到南美洲，并且沉积在雨林的土壤里。这些钙质也可能在某一场导致候鸟死亡的秋日风暴中回到海里。当然，这些骨头也可能在下一个春天飞回这里的森林，里面的钙质会在这只鸟下蛋时被用来制造蛋壳，而这些蛋壳的残骸可能会被一些瓜牛吃掉，使得里面的钙质重新回到这块曼陀罗地。类似的过程将会不断在其他生物的一生当中反复，交织成生命这块多彩多姿的织锦。一只小鸟在吃了一只飞过它身边的蚊子，或被这只蚊子叮咬后，体内可能同时会有我的血液和这只瓜牛的壳。过了几千年后，这两样东西可能会变成海底某只螃蟹的爪子或某只虫子的肠子。然而，这块生命的织锦正被人类科技的风吹往一个不可知的方向。远古时死在沼泽里的植物形成了化石，这些化石当中含有许多硫原子。由于人类为了促进文明而燃烧大量的煤炭，因此现在这些硫原子都被排放到大气中变成了硫酸。随着雨水降落在曼陀罗地上，使得土壤开始酸化。这些酸雨改变了土壤的化学状态，对瓜牛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使得它们的数量逐渐减少。母鸟也因此更难摄取到钙质，以致它们所下的蛋越来越少，甚至根本不下蛋。在鸟类的数量减少后，蚊子是否更不容易吸到血，还是它们会少一些掠食者？鸟类变少后，像西尼罗河病毒这类生长在野鸟体内的病毒也可能会受到影响。这样的改变就像涟漪一般，在森林里不断扩散，或许到了某个阶段会停止，但也可能一直持续下去。在通过蚊子、病毒和人类后，不断地往外扩散。